主要是我们谢谢你，哦，因为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光，以至于我们不活在黑暗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面的目标方向，以至于今天每一个时刻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以至于每天走过来每一个时刻，主啊，都这样的说，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我们是活在你的心当中，以至于我们是活在永恒的神的里面。哦，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的向前，好叫真正像的话说说的，一人都是必定会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谢谢你这样天天的陪着我们，带着我们。哦，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语确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一步一步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哦，就在我们与你同在同行同工的当中，你就把我们带进那永恒的那个的平静安稳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主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荣耀，让主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可能这个我讲话讲太多了，一天开会有点点的小感冒，所以声音有点不太一样千万不要拿药给我，千万不要拿喉糖啊这些东西，我一大堆这玩意儿，为我祷告就可以。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八节，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十五节，因为今天我们看的是讲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我们就看看这个人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可以这样的说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讲到说在这个先知里面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在幕后里面从某个角度真的他没有什么像有些先知的所谓的行神迹啊行大的弄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他的生活也蛮怪的在旷野里面生活，吃蝗虫，吃这个蜂蜜，然后穿个衣服也不是说像这种先知穿得很辉煌的。不过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人。第一个他是这个所谓的先知没一个比他更大。第二个他是在这么多个先知里面他是一个唯一的应该这样的说可以预见耶稣的。其他的先知都讲预表这个 prophesy 是耶稣但是施洗约翰是如果是叫先知的话他是看到耶稣的，其他都是这个所谓的在预言里面了解耶稣，但是他亲眼看见耶稣，所以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没有这个，在天国里面比他要更大，但是在先知行列当中他是最大。那但是他一个最重要的，在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做那个做先锋的，所以他是叫旷野的声音叫 voice, 以前我的老牧师最喜欢讲一句话，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成为一个 voice, 不要成为一个 noise, 不要成为都是杂音就是你讲的话需要有内容，那但是以施洗约翰来讲他的话是最有内容，因为他只讲一件事情，就宣告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叫他弥赛亚的来到。虽然这节经文后面我还会看到，不过这几节经文特别在这时候跳出来这个作者把它写出来是让我们在前面那句话到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都是这样吗？整个世界确实很大部分是这样，不过中间有一些的人不是这样，有些人是接受光的，有些人是看见光的，有些人是能够所谓的明白这光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相信呢这个都会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所以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然后再读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人
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读这节经文，大概你不会漏掉或是忽视了这边重复的几个字，就是见证，就是讲见证。那或许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做见证。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从很快从几个角度来看圣经讲到见证的时候，特别从犹太人的观点，见证的时候不是你听说，不是你猜想，见证是你亲眼看见。如果我在法官面前法官说，我就跟他问我一些的问题，最后他听了半天，好像我就这个讲解释不太清楚，有时候看我这个吞吞吐吐的，最后他就问一句话，你看见吗？这个事情是你真看见？这个人是这样吗？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这样吗？我说我其实我真没有看见，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告诉我的，我相信他不会撒谎。马上法官就说，把你的朋友找来，你就下去吧。因为我要的是见证，我要亲眼看到，亲自听到一个看见的人，听见人来讲这个事情。所以当你讲到见证的时候，从严格的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需要你亲眼看见。还有呢，在见证的里面，如果这个见证在法律上有果效的话，不仅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同时做见证。换句话，一个人你看见这么多，因为口所讲话没有真的无凭啊，所以呢，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同个场合、同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的当中，一起看见我所看见的，一起听见我所听见的，不论是人事物。那所以呢，第一个我需要自己本身要看见，第二个我需要有另外一个在场的人能够 back up 我说我所看的，而不是随便讲讲，这样的见证就被成立了。新约甚至包括新约有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见证不是随便讲讲。那或者讲一个事情，这个经文都很熟，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是我说我是神的儿女而已，而且需要有另外一位。所以有一个福音派的，我认为他是泰斗了，叫做 F.F. Bruce 的，讲过这句话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是神的儿女，也不是哪一个传道的牧师告诉你，你要知道啊，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甚至用他的话，他是福音派，因为我强调这，他说也不是圣经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圣经没有错，圣经告诉你是神的儿女，但圣经没有证明你是神的儿女。谁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啊？是圣灵。真理很重要，你圣经没有告诉你，你还不知道神的儿女，但是真正的与你的心，所以两个人，一个就你，一个就圣灵，所以你在那里面没有任何的疑惑，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如果只是说我想人家说嘛，信耶稣那个基督徒说他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我应该信了以后大概也是神的儿女吧。或许说我跑去问牧师，牧师我相信你就神的儿女嘛，牧师就说我应该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人生命改变了，重生了，因为我看到有些人这个生命真的很大的改变，甚至这位牧师就说因为圣经也这样的说。那我就问了牧师，圣经来说，他跟我说罗马书第几章第几，但是很明显的不是圣经说，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要提这个事情，你怎么会有个孤儿的灵呢？已经有把握到一个程度，神与你的感动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儿女那个的确据，那个身份可以被这个环境摇动吗？可以被撒旦魔鬼欺骗吗？当然你是不是神的儿女，绝对跟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信耶稣然后圣灵重生你，这绝对有100%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冒犯做一个基督徒。不过祷告你真是在那个时刻真正的悔改认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不觉得是神的儿女，这个就讲得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进到神的应许，不是神没有给你应许，是因为你我没有进到神的应许。 这个礼拜天我会提一提。这在这个所谓的救恩这个观里面，医治是一个争，应该是一个讨论甚至争论的问题。我们的得救是否是白白得救？是不是？你因为你好，你做了一些积了一些功德得救吗？当然是白白得救，但是有没有享受这个得救，是在于你有没有 fulfill 完成了神给你的条件。那这个中文翻成条件，基本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翻译，或者不是最好翻译，因为一讲到条件就变成律法了，积功德。这个字英文就用 condition， 还是可以翻成条件。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字我比较喜欢用的叫做进到那样的属灵的气氛的里面，叫 atmosphere， 或是进到这样的属灵的环境叫 environment， 就是所谓的我读，再者我讲保罗这个罗马书时，如果我走过这边，我是大夏天了、啊、三十几度，我已经走了很长，因为我要找个地方，可能我要去找那个区公所，我不知道从哪边找啊，问路问路，走到这里时，我大概快昏倒在路上，因为太热。然后有人说啊，牧师啊，有个人在那边说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坐到地上去了啊，看他那个样子快昏倒了，已经昏倒，他已经撑不住了。那我就说，就跑去看他，因为已经在门口了。那我就说赶快进来，赶快进来，里面有冷气，里面还有冰水，如果他喜欢喝冰水吧。啊，里面呢，我们还刚好有聚会，有唱诗，里面有神的同在。他只要进来，白白的，他只要进来，甚至他走不动，我们几个人把他扶进来，就像那个摊子一样，从屋顶啊落下。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得着他的需要，这时候他整个人被更新 refresh， 甚至 revival， 快死人活过来。都是恩典的。不，如果那个人这时候蹦一句话，我才不要去教会，我才不要进你们这个，我才不要遇见你的神。如果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帮助啊，把水拿出来，把冷气搬出来，你会做这种事情？大概冰水还可以拿出去啊，你会把整台冷气搬到马路上给他吹吗？中间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你真的需要还是不需要？其实整个的救恩，所以呢，后面讲到，所以因信称义，罗马书一到五章，信主因信而称义是白白的。但是第六、第七、第八，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叫做成圣的生活。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以前我们老的，就是老的诗歌，我们以前唱，叫做成圣的需要功夫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追求，就是一个基督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以至于装备到的程度，甚至可以被神使用差派出去，那叫使徒。使徒不是那十二个人而已，我们被差派都叫使徒。所以到底你只是一个信徒呢，或许还是信一半不信的一半呢，还是你真正一个信徒？感谢主，你真正的被圣灵光照，你重生得救了。不，你信主以后，你的整个的属灵生命是怎么走法？我太忙了，我太多事情了。哎呀，不要这个了，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得救不是都有了吗？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可以甚至，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甚至我都会这样的说，你一定得永生。但是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在得救那一刹那那一刻就进到永生的这样一个祝福的里面？但是看你有没有预备好。看你，圣经有个比喻啊，就是如果这些人呢，在这有个主人呢，这个预备很多的这个食物大餐，所以邀了很多人来，亲戚朋友啊都不来，最后这个主人就火了，就跟他的这个仆人说，哎，在满街有些的这个所谓的 homeless 啊，这些的所谓的流浪汉啊，只要在街上，他们愿意来都要他来。来吃，因为这些那些都忙他的事情，都不要来吃这个大餐了。不过现在来以后，耶稣还说：“哎，把他们衣服换一换，然后又换一换。”所以这些的所谓的这样的走过来， 当然只跟一件事情很有关，就是你渴慕吗？那第二个跟一件另外一件很有关，你知道你要渴慕的这神的性，你渴慕的是什么呢？只是发个财，只是得到医治。那我相信呢，这是一个在主的面前你所需要去了解。所以到底你什么叫见证？兜了这么一大圈，很重要一件事情，你需要这个事情是经历过的，是你看过，是你听见，你眼睛看见，这你可能是手中碰过的。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跟你同一个场合，他说哦，刚刚欧永亮跟法官说哦，刚刚那个欧永亮在你面前讲，我都亲眼看见，我跟他看，因为我在那个场合里面，所以法官一定会 take 这个，不仅认为这是真的，而且 take it 成为一个合法的一个见证，叫 legally， 因为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所以什么叫见证？这跟一件事情有关，你要看见，你要见，甚至最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比如说你可以在特会看到神做医治的工作，透过讲很好，你已经看见。如果在那个特会上，你不一定要特会了，就在某个时候你真看到神的医治，你真的你整个这个所谓的信心就会被挑旺起来。所以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好叫你的信心能够得以完全，好叫你的信得以坚固。这第一点，我已经把见证这个字解释清楚，不只是一个头脑思想。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严格的说，圣经严格说，见证不是见证自己，是透过我所经历的见证，在我身上做工的那一位，在我身上救赎我的那一位。所以你发现这边呢，有个人是就是从神那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呢要做见证，后面就说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施洗约翰从圣经角度来讲，包括整个的先知的这个时代里面，耶稣说没有一个比他大的，但是他不是为做见证。他没有说多少人跟他，他没有说多少人这个受他影响，他这个不是他的观念。他的观念是说，有没有因着我的见证，有人可以认识我做见证的那一位，为了做见证那位叫做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来是为光做见证，不是为他自己。为了免得，因为他的果效很好啊，很多人跟着他了。所以耶稣出来要受洗了，找他还不难呢。哦，今天施洗约翰在哪边施洗啊？比如这样问的话，大家都说哦，今天他在哪里？所以耶稣去找他去。所以他在当时蛮出名，虽然他的生活怪怪的，也不在皇宫，也不在哪里，这个皇帝其实也没找他，倒是找他才把他头给砍掉。但是很多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一直说，我不是为我自己做见证，我是为那光来作证。他说我不是光，就主耶稣基督才是光。 OK， 到了十五节的时候，他更把这事情弄清楚。约翰为他做见证，又来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肉身的角度来讲，施洗约翰比耶稣大一些，他们两个是有点像这个侄子的关，这个 cousin 这个关系，但是施洗约翰比较大一点，大概大几个月吧。但是他讲一件事情，后面来的耶稣要比他大，然后再补一句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的见证是说，因为他比我还先来，他比我先存在，意思说耶稣本来就存在，太初有道，道神同在。创造这个世界还没创造的时候，有神的时候就有耶稣，所以他用这个来讲得很清楚，他绝对不是你们等的那一位，绝对不是你们在期待的那一位。施洗约翰说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第一个，我不是真光，只有他是真光。 从另外角度来讲，我要见证是跟到我后面来的，但是这位跟我在我后面来的，我要告诉你，这在我还没有来前，他已经来，他已经在后面整个的所谓的啊记载，如果记载到四旬和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联，他来做见证，虽然道成了肉身，但是他做见证最后的目的，不是说耶稣有多好等等等等，耶稣多么良善，他最后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神。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刚刚第一个见证，不要只是听听讲讲，见证是你看过，你碰过，是你亲身经历过。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见证是要见证那一位在你上做工的那一位，不仅见证他多好，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慈，有这个慈爱怜悯，你一定要到最后让人，当然这是一个所谓的智慧，一个技巧的问题，或是说求神给你聪明，可能不是一开口就这样说，但是迟早你的目标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是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昨天有跟一个同工在谈，他以前在企业，我们就最近呢、啊，其实也不最近，这一两年我们都在谈职场教会。那我也感谢主啊，神给我一些机会啊，遇见一些企业的啊不同层次，当然是有些甚至是老板。那中间碰到一些呢，这些老板是信的耶稣以后，他整个真的很热心，甚至有些老板就问到。牧师，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他以前跟着慈济、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跟我说盖了很多的道场啊，这个他是董事，在商人的旁边啊，等等等，是很重要的。那我所了解是慈济这个商人能够这样做起来，因为他底下有一群呢这个企业家在里面，所以教会不跟企业弄在一起，不跟职场呢，我觉得教会是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资源跟能力。这问我讲了这么多年，不过最先讲的时候这个不见得同意，包括甚至传道人都不同意。哎，牧师你这样讲啊，这些弟兄姊妹在职场都把职场事情带进来，我们教会是很超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整个改变这个世界的环境都是这些职场人，大卫是典型的，不是祭司改变这个环境，也不是先知，我说不是祭司没有重要，不是先知不重要，但是不是他们真正能够起来改变的，事实就是这些君王啊，因为神的安排是权柄能力资源就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起来的话，那时候我们的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做先知的，做这个祭司，怎么帮助这些君王企业的能够站立得稳。本来我们最先是谈一些的工作，最后我们大概换了大概最少有半个钟头谈这事情，因为我碰到一位的企业就说啊，他以前是走在这个职业，那现在神他一直告诉我神大大祝福他，给他这个给，所以他很多的这个生意不是他想要做的，就来的，而且很多是等于说比如说某种东西啊在世界是很稀少的，但是他就代理权大概全世界70%-80%，等于是他的。所以甚至实际说，哎，这样大一个事业，要不要给我们一部分，让我们来经营？如果经营的话，这样的话，这个瓷器就比较有钱。他说，既然我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不做这种事情。他讲了一些东西，我都很佩服。但是我完以后。从新竹回来在路上，我一直在思想，因为他讲一句话，牧师，我现在很有个负担，我信念，我希望能够就是有这么多，他的从他的角度的改变，从他的角度有这么多资源，怎么训练100个？他说的100个这些企业的老板，怎么成为神可用的基督徒？哇，这不得了，是不是这样说？我的困难在哪里？因为听他见证，我就想起 许多我认得，我讲许多可能也不多，但是这些在这个 top 的时候，不论他是百分之九企业的 CEO 老板，或许在那个部门上他已经做到什么总啊，做到什么的经理啊，这都已经很 top 的。他们信任，那这几年我们有些机会碰到一些在企业界，我们说的这些妻子，所谓有个我们叫贵妇团啊，那有些这个，我感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他们感觉很喜欢讲神在上的工作，神怎么改变，神怎么医治他们，神怎么让他的企业上有个突破，真的是。但是我很少，如果我在绞尽我的脑子的去想看，我大概数不出来有个人告诉我，我非常的感谢主，不是抱着事业，不是抱着身体，不是我这样的祷告，神听这个听听，然后我的丈夫信主啦，我的什么信主啦等等，我还没有听到，或者我想不到我有没有听过，有个人告诉我，我感谢遇见主，因为他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你可以听懂了我讲句话，主耶稣神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不只是医治你，不只是释放你，不只是让你的事业发达，这些东西可能靠你的本领也可以做一些，坦白说可能拜一些假神也可以有一些果效，我说假神包括一些灵界的里面，但是只有一位可以拯救你的，可以拯救我，特别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黑暗里面拯，只有一位，这位是谁啊？是耶稣。所以刚我跟这弟兄啊，在礼拜二的时候谈了一下，专是礼拜三，他牧师我就想很久，这是一个有位同工啊，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不得了，那牧师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我说弟兄，其实从某角度很兴奋，从那个角度我也有点懊恼，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解释刚给您个听，我说企业的虽然这些很热心很等等等等，因为他发现以前那个神也不错，让他已经做得不错，现在呢这个神他问了一些东西求一些，这个神不给他，现在就换个神，哎，没想到换到耶稣更灵，所以他很热心啊，以前他拜假神就以功德，现在换耶稣的时候也是很热心啊，也很会讲恩典。你要知道，如果在福音派里面，我常讲说，你要明白恩典的话，你一定要明白神的爱。如果你要明白恩典，明白神，你一定要明白你我是一个罪人。以至于三样事情，神的爱带出具体的叫做恩典，包括救恩，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的做，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认清楚没有他我根本不会在恩典里面，如果我讲事业我也可以努力，甚至我也可以做比较有点技巧，坦白说我的生意也可能做得不错，不一定我要真要信耶稣，如果信耶稣让我事业更好一点，那我就换一个无所谓，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调来调去，为什么很多人拜假神都一个一个换一个，他发现这个神不能够帮助他就换一个，最后只是有个机会换到刚好是耶稣，就是他没有 realize 一件事情，这些假神可以给你我们很多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够给我们的，就给我们救恩，这些假神不能够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只有我们的耶稣可以。所以我就跟这个同工这个弟兄说，我的最大困难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企业界的，让他们清楚认识他是一个罪人。有时候啊，我们进到一些的比较这群人，因为是这个同质性嘛，所以都是企业的，其实我们都爱主，但是出了一些的问题，要沟通都很难，每个人强得不得了，因为每个人都做老板的，我怎么会听你的，原谅我这样的说。后来我的懊恼，所以我就跟这位同工说， 那其实这不是企业的问题，其实教会也不是这样嘛，谁服谁，谁听谁。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者不了解我们的信耶稣，之所以要信耶稣，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只是信耶稣好一些，生命改一些，生活改。我碰过一个姊妹啊，跟我说，牧师为我祷告，哎，我苦得很。她说，最后她跟我说，牧师啊，其实啊，跟的，因为她丈夫常为难她，在美国时，最后她不然她自己蹦一句话，哎，我宁愿离世与主好的同在，好的无比，对不对？我心想，哇，这个人，我很少听到一个信徒说他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过了一阵子以后，他有一天跟我说，我就问他了，好像他没有再跟我找我谈这个问题，也没有找我祷告，没有苦到那程度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刚好碰到他说，哎，我说姊妹最近怎么样？好好，啊，还不错还不错。最后我还是不能不问这个原因，因为上次他讲这个时候是因为他告诉我他丈夫把他气死，所以他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他气死，我说，哎，那你先生怎么样啊？最近好一些了。意思是说，先生不好的时候，他愿意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先生好的时候，不要这么快离世。我讲这些东西都很实际，这些东西你可能同意我，你可能是不同意我，但是对我来讲，到底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只是信耶稣我的儿子乖一点，信耶稣我的这个工作好一点，信耶稣我的圣灵，信耶稣这样这样。如果信耶稣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够救我自己，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世界这么多的神不能够救我，只有一位，所以我只有认定他是我的救主，是我唯一的救主。如果那个东西对了，后面我们的灵命成长才会对，后面的灵命成长的时候，对的时候，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在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受这个环境影响，所以你我还需要常被圣灵来光照，被神的话来提醒，所以还继续要走在这个所谓的破碎，走在这个舍己的里面。真的，你不要说弟兄姊妹，有时候碰到传道人了，我们都讲道都是要谦卑，要谦卑。有时候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心想，哦，这句话我在旁边看，比如说某人讲一句话，也没有冒犯他，这个人就会发飙哎。我想传道人在一起哦，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会发飙，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一件事情。我这么好，甚至他没有这样说了，我这么好，所以神对我好，所以我越好，我就越做多好的事情，神就应该对我更好。记得几个月前问了一句话，这一个神学家问的问，如果耶稣什么都不做在你身上，连救都不救你，也不为你舍己，你还认识他是神吗？哦，那个的问题给我搞了好几年了。到底你的神是有选择，到你的神是你定个条件，这样才成我的神，不合我的条件，他不可以做我的神，还是倒过来，他是神，不是他要合乎你的条件，是你我需要完全的合乎他的条件。我做传道人到现在，大概不同人都看过，我突然感觉到救恩真的太奇妙。因为太多人跟我说他得着救恩，但是还没有抓住什么叫救恩，只是抓住这位基督。哎，有人跑到教会，哎呀，为什么喜欢来教？哦，教会这个气氛很不错，有没有听过这个？拜托了，如果来教会是为了气氛的话，可能去音乐会啊什么还不错的，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你要问的，为什么来做见证？为谁来做见证？如果你要为耶稣来讲，为什么你要为他做见证？因为他对你好。意思说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如果这是我很快的进到第三个，如果这样的见证，第一个明白什么叫见证，第二个是为耶稣来做见，为什么你要为耶稣来？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你从黑暗，从死亡，从罪恶里面出来。这样的见证会带出第三个事情来。这边说到约翰 这人来我要做人，就是为光的人。请到前面一句话，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一定要了解这个字，差的这个字没有错，就差了，神差你。不，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甚至从语文的角度来讲，神差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有权柄有能力，这样的见证才会有权柄有能力。我碰过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太太，一讲哪一栋大楼就他们邀我邀他来参加我一个聚会，往往邀我跟他，他也是上人旁边的。最后他蹦了一句话，当我看到，我说你的朋友这个信耶稣，这那他们都把他邀来啊，他故意邀你来，所以要跟我谈一谈的。我就跟他讲，我们的神是神，他也说我神有能力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可以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他先生身体不好。他说上人也很有能力。这个再讲多一点以后，他蹦一句话，我就不懂，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在慈济都是给很多，上人跟你说要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这样你才坐他旁边吃饭，我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些人呢，信主以后跟我做的见证讲，哦，他信主以后我有平安了，有喜乐了，这都对，没有错。然后信主以后，不通的不顺的事情都变顺，而不是信主以后，这个身体得医治。为什么这些信耶稣都是为了这些东西？上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人生有意义，是因为你去帮助别人。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奉献很多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有钱的，这都企业家的这些人。为什么基督徒做的见证都是信了耶稣，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所以赶快来信耶稣啊！信耶稣你就会怎么样？信耶稣，我不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但是一个很强的 argument， 请问每个人信耶稣以后他都发达吗？请问每个信耶稣他的病得医治吗？请问那些在文革里面被这个因为信仰又被斗争的人，他们一个一个都得自由得平安吗？请问历世历代多少人为了信耶稣他们为主殉道吗？那这些人是活该吗？我的老牧师反对灵恩的中间一个原因，就这些人以后我们都承认神是大能伟大的神，但是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就是这个，所以他就问，那我们这些在文革里面，他是很晚才出来被斗争过的，那你怎么说我们？我们是比较差吗？他容量你要搞清楚。然后讲到这，就像刚这个的慈济的，对，现在他应该还在慈济，我在想，我起码我没有听说他信耶稣。我想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是给啊，上人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有就给啊，既然我们这么有钱就给啊，既然我们身份地位这么高，财富这么就要给啊。那当时给是为了积功德，这没有错，这是他们的观念。突然他讲的，这是他讲的话，为什么基督徒每次讲到哦，信耶稣有这个好，有这个好处？这是两年前我碰到的事情，有很多的思想。原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从那个的立足点叫做我是一个会沉沦的罪人开始，原来没有耶稣，没有信耶稣，我是永远不会得救。所以先从那个点开始，那后面你就发现，本来我该死，本来我是本来一无所，现在越来越有，这些东西是神给我机会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见证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讲到见证，牧师你最后一点兜了半天想讲，当你做见证，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的见证要相称。你是一个给的人吗？你是一个给到一个程度甚至把性命都给出去的人吗？ 因为 witness 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在原来文字叫做殉道 martyr 是同一个字， witness 就见证这个字跟殉道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感谢主，你是一个很乐意传福音见证人，但是感谢主的是你的行事为人也跟你所传的相称。为什么人家讲几句不接受你，你就生气，你就批评论断，甚至就开始咒诅他？耶稣是这样吗？哦，当我读到耶稣第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当我有一次为一个人祷告，这个人从小五岁就被欺负，直到大的时候还被欺负，他人已经走不下去，他遇见耶稣，在祷告里面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举起他被砍的手，他说我看见我的血跟耶稣的血结合在，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耶稣为我死了，因为我这样一个罪人耶稣为我流血。所以他碰了一句话，他耶稣啊饶恕那个砍我的人，因为他所做的不知道。我相信神在找这样的所谓的见证人，找这样的见证是生命的一个见证，是生命被翻转一个见证，所以带出一个生活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证，确实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让我大胆说，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见证，因为父差遣神才就做这种事情。所以昨天完以后我们谈的蛮多，所以我就跟这位同工说，因为他过去在企业，他听我讲完分析之后，他百分之百同意我，我认为他朋友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怎么训练，哦，在企业上你要怎么样，在职场怎么为主而战，哦，你的事业要怎么样，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态度要怎么样，都对。但是其实对来讲，如果最后生命那个罪的根基没有被摸着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建造大概还是不太容易建造的起来。所以你听到多少啊，这个不论是哪一个比较出名的人啊，有出名的啊，为什么呢，哦，因为为什么我这么有成就，不论是影界这个艺术界啦，不论是体育界，不论啦，啊，因为是神赐福给我啊，为什么这样的考试考这么，因为神都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不太有人告诉我，起码在这种公见证当中，不论是我认得不认得，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必会死的罪人。其实生出来就往死亡的路来走，直到在我人生十岁二十岁三十岁遇见了耶稣，我整个生命就翻转过来，我的生命就很有意义。所以今天我已经不再追求这个世界为好叫我的生命有意义，因为我已经生命遇见主才有意义，已经有了意义。那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干什么？是让我有机会用出来，好叫别人他们的生命也有意义。你可以听得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我还有这个同工牧师，我本来是跟你谈的事情，牧师我谢谢你今天你牧养了我，求主恩待我。属灵的事情可能你需要更深的去了解一点，我还在学习，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不是一个这么所谓都通都懂。不过就是感谢主，这年来神就不断的这样的提醒帮助。你要知道什么叫见证，你要知道为谁来做见证，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要为他做见证？不仅是为谁啊，为他，为什么你要为谁？我们说，哦，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第三个，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你的见证是大有权柄能力的，但是可能你付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包括施选还在内，施选还在最后他为他的见证舍了生命。见证跟殉道再说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次说，为主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恩典献上感谢，但是让我们嘴巴不停的在讲，祷告也好，敬拜赞，甚至传福音也好，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一个为主的见中间有一样是不可以少的，因为他拯救了我，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叫从黑暗进到光明，从罪恶进到永生。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做这些，没有一个所谓灵，没有一个神可以做这些，除了主耶稣基督。你要发财的话可以拜个财神爷，你要干什么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耶稣才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话，你的见证要跟你的行为不要相称。本来你什么都没有，现在有，那为自己用吗？贪图吗？自己的好处吗？不，就为神来用。这间呢，从礼拜一到现在，我其实我蛮多事。那本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叫好多事情。啊，昨天这个同工跟我谈男友，我又想不停。那怎么办？哪里去？怎么做？如果这些人，所以我的到目前结论是，像碰到这样的所谓职场的领袖，如果他真是愿意的话，就是真的是从这个所谓的生命开始，基本上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学习。不过我也觉得，在我的这么人生的光景里面，这种的职场的领袖有这样的态度，坦白说是很少，可遇不可求。真的，你就发现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职场当中有政治界的领袖啊，有艺术界领袖，有这个领袖这个领袖，这些都已经很高位，甚至他还公开说他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产生影响力不大，对不对？有人说这个不信，还说如果那个人是他说基督徒，我才不要信。就这样子啊。那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见证，我们没有见证吗？我们见证，我们也见证了他，但是我们的见证不是从我们生命被改变开始，是很难。我们祈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他心的当中。哦，看同仁。哦，我的主神，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上我所成就的。哦，愿你帮助我，哦，好叫我能够走在神，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让能够走在你身里，走在你灵的深处。主啊，我们不仅是说，哦，主啊，你恩待我们这个好处，那个你恩待我们是因为，哦，那个好处，甚至不是我们想到，就是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哦，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你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哦，你把那个灵里面那个沉沦里面拯救出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上头成就这么宝贵的工作。主啊，就让我常常思想到，今天我成为何人是你的恩典，就这样我能够服侍你是你的恩典，所以以至于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哦，主啊，纵然他这个人离你多远，有多软弱，但总是让我想到，我没有相信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软，可能比他更加的软弱。哦，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把他带到心的当中，怜悯我们啊，在这方面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有些回应，可以当我们做简单的一些回应。